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何谓大乘佛法。那可能在座的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会有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好像是在这个贬斥这个互相的这个有一个贬斥这个轻视的那种感觉。那到底什么叫做大乘佛法？什么叫做小乘佛法？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呀？那事实上呢，这是我们最大跟小的一种误解哈。那所谓的这个佛法，其实本来呢，佛陀要指导我们的最终呢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苦恼在哪里，如何的渐渐的提升我们自己，然后不断的进步。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入门的时候，都会因为自己的程度、自己的吸收能力的这个的情况呢，而对所听到的法会有一些这个偏好，有一些比较喜欢听某一种的法，有一些就会比较听另外一种的法。那所以呢，佛陀为了要引导众生，他的悲心是要引导所有的众生，但是有的众生是幼稚园的，有一些是2年级的，有一些是5年级的，有一些是大学的，那所以他不能够用统一的方式啊，所以呢，整体来说，他要教的原则，我们说上个星期所谈的三法印，谁记得三法印？上个星期所谈的，什么叫做三法印？诸法无常，诸行无常。好，也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啊。那这个是宇宙自然的法则。那不管你是学哪一个法门，其实这些道理呢，基本的道理啊。三法印、因果、轮回，什么是善恶啊？这些都是要知道的，不管你是大乘还是小乘，啊，那所以呢，佛陀他有说了一些基本的概念，但是为了适应众生的吸收能力，所以呢也会有不同的教法。那就问问大家，你们大家学佛是为了什么？今天大家在你这里听闻佛法，目的是什么？
知道宇宙人生真相。
知道人生真相，啊？
觉得人生太无常。
觉得人生太无常。
人生太苦。
太苦。这位同学呢？不知道，不知道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要来听，先让他知道。那 后面的同学呢？
要知道怎么处理烦恼。
要怎么处理烦恼？
探讨世界的问题。
探讨世界的问题，好。不知道，好。什么造成苦恼？Edo。
Understanding about human。
了解人生，
To become Buddha
teacher。好，那你要知道佛怎么成佛，叫什么名字呢？Michael。
生活比较舒服。
要让自己生活比较舒服。
来人生的目的。
啊，人生的目的，为什么要生到这里来？哈。嗯。
为什么要上大学？
为什么要上大学？要赢。 早日成佛。妈妈呢？
来了解人生的道理。
首先是减少苦恼，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maybe after the next life， then 也是要成佛啊。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每个人对来单单来听闻佛法的目的就不一样了。有一些是希望说生活更好，有一些希望了解人生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希望知道说无常苦很苦，那有一些呢向往像佛一样的自由自在，能够像佛一样的那么样的这个福慧圆满，希望能够像佛一样的这个自在。所以呢，因为我们的根性的不一样，所以佛陀就会要教不同的教法，那所以如果我们是希望说来生更好的，那我们这个佛陀也告诉我们，他不会说为什么你只想来生更好，你知道吗，成佛更好。他就会适应，因为跟你说成佛你觉得那太遥远了，我现在当前就觉得很苦了，然后你要告诉我怎么样去做，让我呢能够保障我的来生能够好一些，然后安稳一些，才能够再进一步说哈，安稳了过后我要怎么样再提升自己，对不对？那一步一步来啊，你一下子讲得太深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人能够接受，所以呢对那一些希望说来生更好的，佛陀跟他们尤其强调呢这个因果如何利用这个因果的法则，培养善的因缘，去制造这个幸福快乐的未来，所以就告诉他们要布施，要持戒，要修持禅定。那尤其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说来生更好之外呢，还能够呢生生世世能够亲近三宝，然后慢慢的进步，就像这位同学说的，能够先解决问题，来生更好之后呢，能够希望铺一条路，慢慢的走向成佛之道，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多听闻佛法，亲近三宝，也就是说了解我们现在的程度，我们现在是烦恼之身，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也还有很多的无知，那我们希望呢能够至少先保障我们来生继续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然后呢但也希望说能够越来越有智慧，同时能够亲近三宝，那所以呢对于这样子的人呢，佛陀就跟他说布施持戒，禅定，然后如果要能够确定，要能够确保自己呢这个不要被这个福报呢这个拖累的话，因为有时候他有福报的时候就一天到晚想吃喝玩乐，那忘记学佛了，那就不好，所以呢还要听闻佛法，那所以这个是希望来生更好。那也有一些呢就觉得说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来这里幸福快乐，但是为什么读书读得那么苦呢？
还要
变
选修，还要变明下一个先读什么科，能不能 pass 读什么 combination 比较容易拿高分，
然后拿到高分过后等一下毕业过后又要面对新的调整，新的调整还没有到老板找到工作没有，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是，然后你发现去工作的话，原来大学里面读的东西只有10%用得上，
就不错了，
都不错，
是啊，
就我们上大学做什么？
所以上大学做什么呢？
拿一张被子。
其实上大学还是很有用的，因为这个整个大学的训练呢，其实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年龄呢其实是我们思想发展就是渐渐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它让你去接触到，你看在中学你所接触的同学大家读的科目都差不多一样，在大学里面就有不同的科系，有不同的科系，然后你会见到更多不同样的性格的人， 不同兴趣以及方向的人，还有思想模式的不一样，就开拓了你的思想的空间，你的视野。那也可以从这里呢，如果说大家有幸能够学习佛法，能够在听闻佛法，你再把你学习佛法了解到一些是缘起，一些是无常，人生的问题，人生的苦恼，然后你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里面再去观察的时候，就有很多现象给你去观察。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因缘啊，它是一个像一个小社会，然后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成熟，慢慢去成熟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处理事情的原则，然后怎么样面对挑战，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这个你的这个这些方面呢，都是在大学这段时间呢慢慢成熟，渐渐成熟的。所以呢，虽然在大学里面你所读的内容，其实真正来说，我常常有时候说呢，大学里面你读的那个科目呢，其实像是一个样本，就是一个 sample， 就是说给你一个 sample， 一个 project 这样子。然后你在大学，它就等于小社会里面的一件事，一个小小的 sample， 给你在这里当成一个给你试验的一个机会，然后在这里培训了。然后如果能够培训你能够好好掌握这个机会呢，增强自己的不单单是在学识上的进步，而在自己处事待人自己的人生观的成熟，那你毕业的时候你才这个才说呢，你对你已经准备好呢要踏入更大的一个社会，了解我说吗？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这样子。所以你读的内容有时候不见得完全用到，你那个你到外面工作的时候不见得完全用到，但是整个在大学里面的培训让你在思想上处理事情上，你说啊要选择什么科目啊，然后这个到底哪一个科目可以取分啊，还有要做时间的安排啊，这些就是要学习的，就是这些技巧，那个内容只是利用一个内容给你，你明白吗？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再有佛法的配合呢，那会让你在处理事情、你安排事情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判断的能力就，能够不是像世俗一样的，你还会有善恶的判断，你还会有就是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会想到他人、社会。父母、师长，种种的一些内容在里面，那会让你这个人呢，会是更圆满的一个人。所以呢，大学的培训还是很好的。那好，所以我们说呢，这个佛陀说法呢，因为众生的这个根性的不同，所以有不同的教法。那我们刚才说到几种人，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常常说。可以把它分成几种，一种呢是希望呢成人或者是升天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我们说是希望说了解人生，就是感觉到人生的无常苦啊，那希望呢能够了解人生，能够如何的超越这些苦恼，那这一些呢我们叫做声闻，声闻是听了佛法过后呢，才了解到哦，原来这人生是无常，人生是苦，所以呢，他就想要能够呢去找出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如何去解决这个苦恼。所以我们说的四圣谛八正道啊，那这个呢，有所谓的声闻跟缘觉。声闻呢是听了佛法才体悟到无常与苦，缘觉呢是自己根性比较强，他看到这个花开花谢，看到人生的无常，就自己感觉到一切是无常的，所以这个叫做缘觉。他们的就希望说最终能够觉悟无常苦的真理，能够呢 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因为像上次我们说最大的苦呢，其实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苦其实还是这个不是那么样的严重，真正的就是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呢，到要老要死的时候没有把握来生会去到哪里，然后来生又再生出来，然后又在这个生命当中，这个轮回当中不断的轮转，那一种苦呢，不自在，这种无知被这个无明所束缚，很多事情不能够了解，然后呢又是在造作这个迷失的行为，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苦。所以呢，他们希望呢能够觉悟真理，能够呢了脱生死。所以这个叫做声闻或者缘觉。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了解到说人生是苦，人生是无常，那他也希望呢能够呢净化自己，能够断除贪嗔痴，能够呢启发智慧，能够断这个脱离生死轮回。但是他更进一步的呢，希望呢能够像佛菩萨一样，不单单他们解脱自在，而且还有这么多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啊，这个我们叫做菩萨。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佛教徒，都是佛教徒，但是每一个人的发心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到寺院去，你随便，你为什么来拜佛？每一个人跟你说的不一样，你去问啊，你为什么来拜佛？啊，拜我家里平安，啊，我的儿子生意顺利，啊，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拜佛，哎呀，叫你很苦，希望脱离苦，啊，那好像也不是很多人会说啊，我希望能够像佛菩萨一样，我们都是求佛菩萨帮助我们，很少人说我希望能够像菩萨一样，我要去帮助菩萨去帮助别人。你们有没有发这样子的心呢？所以呢，不要一直求菩萨帮助我们，那菩萨太忙了。大家要发心当菩萨去帮助别人啊！所以那个心发的大跟小，那就是这个大圣跟小圣的一个差别，就是你的心发的有多大啊！所以呢，这个人天的。啊，这个我们说是人天福报，只是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但是希望来生更好。那所以这个发，这个希望做人或升天的呢，我们说他发真上心。那声闻缘觉呢，我们说他发出离心，也就是希望呢能够出离生死轮回。那这一个呢，这个一二三四五啊，我们叫做五圣共法，这个五圣，那这个五圣共法呢，这五圣呢就是五种不同性格的人呢，他们所共同要学习的呢，其实就是说，换句话说，大家都要基本上呢，都要有希望更好、希望进步的心啊。这个当然，这个就不包括说我来生希望当成一只鸟，或者是我来生希望当恶鬼，这个不会有人这样子的希望啊。但是有曾经有小朋友说，我希望来生我做一只鸟，自由自在在天空飞翔。那这个。这所有的这一些呢，其实他们都必须要学习布施、持戒、禅定啊。那更进一步的，如果要更进一步的呢，能够出离生死呢，要能够对无常苦能够有了解，那就要发这个出离心啊。所以这个是。发真上心， 所以菩萨声闻跟缘觉啊，他们这个除了希望，除了做了这个，除了能够实行人天福报的这样子的一个真上心，这个持戒、布施、修持禅定，做种种的善事，那这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要能够发处理心，然后要修持呢什么呢？就四圣谛、八正道，能够去了解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了解什么叫做轮回生死，什么叫做十二因缘。记得我们说十二因缘吗？谁还记得十二因缘？很多，对，谁记得十二因缘？我们要不要考试啊？有人说他喜欢考试嘛？好，十二因缘，我们来说一下吧。谁要开始？十二因缘，十二
无名开始。
无名好，无名开始。无名的怎样？无名的就会怎样呢？
忘记了。行。
行
行对行。
好，
还有十。我知道了，老死了，知道了。无名到死。
四已经结了。
四。名字是病，生老病。
那
谈谈也，
有
吧？
有的是，
没有啊？有瘦，
这个是就是从就是直取的直取是，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受精卵产生，然后它会慢慢
又生
长成这个像胚胎慢慢的长成，那这个是名色。
名色，
好，名色下来是什么？
六入，
就六根了。六根了过后就有触，就有接触，对不对？啊，然后有触了过后就
受，
还有
爱，
还不错。其实你就要把它有那个有逻辑性的连贯在一起。
有，
就是当我们这个跟外境接触了，就会产生感受。可易受不可易受，就是好的感受，不好的这个不喜欢的感受，然后就产生喜欢不喜欢，爱染啊，爱染了过后就执取，执取，那执取也就是执取自己，执取外在的一切，执取我们的见解，执取这个我们这个所喜爱的东西，那然后发动了这个身口意行为。那就造作了来生这个以后继续生存的条件的这个业力啊，那就是有。所以这个有呢，只能会生到色这个欲界天色欲界色界或无色界。所以这个有呢，就是这个欲有、色有、无色有。那有这样子的这个来生继续生存的这个。夜莺之后呢，那就当然就来生，就往生过后呢又再生出来，因为我们要死的时候都不肯死啊，都舍不得死啊，对不对？不舍得死，然后呢你看，只要看我们现在，你说我能不能解脱啊，你就看你现在吧，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放得下吗？人家批评一句我们就念念不忘，把它当作你的心上人一样，这样子放在心里面。你很讨厌的那一句话，你却天天不断的在复习。所以上次我们说无常，有人说没有啊，记忆力不是无常的，因为有些事情就是很难忘，忘不了。 不是有一首歌叫做忘不了吗？那其实不是忘不了啊，是你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去记忆起来。你想到朋友骂你的那一句话，还是哪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讲你的那一句话，哇，你一直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头脑一直复习一直复习一直复习，你加强你的记忆力，然后你就说为什么忘不了。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就造作了来生继续生存的因缘。我们处处染着，你看染着于自己、物质、孩子、金钱、地位，我们，你想想，你闭起眼睛，然后是想的都是世间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东西我们还在拼命的追求，叫你放下，那很难。那所以呢，这个潜意识里面，我们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染着这个世间，也没有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以及自我的真相。我们虽然说啊，这个我是无我的，是很多因缘条件合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其实我们处处还是执着于自己，所以所说的话，所有的见解，都是我认为我不喜欢你的说法，为什么你要反对我？还不是都是一个我啊？所以呢，就有。然后就当然就继续这个无名，就继续的生存，然后生存的又其实在这个跟这个之间呢，是包括的这一些都在这个中间，了解吗？啊，然后又老死又无名啊，所以呢，这个是十二因缘。我们说这个是，这一次这个部分呢是过去的因带来。带来现世的我，然后这个带来未来的我，就一直的轮回，这样子一直轮回呢，不知道怎么脱离才叫做真正的苦。就是在这个里面一直轮回。那所以呢，声闻缘觉跟这个菩萨呢，要进一步的超越这个不单单只是在这个世界呢一直做更好的人更好的人而已，那希望呢能够了解人生的真正问题在哪里啊，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上，你们刚才有人说要了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没有人生的意义。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重要，而且它不见得就是永恒存在，因为它是无常的。那难得我们现在身为人。那我们要知道说，唯有在做人的时候呢，我们有改变自己的可能性。所以在经典里面说，人这个做人的时候，是我们上升或者下堕的一个枢纽，就是转捩点，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掌握好，你可以下一步可以转得好的地方。如果你失去了这个做人的机会的时候呢，那其他的道呢，其实基本上是在承受我们的业报而已。为什么我们说人生很有意义呢？就是说，当然你说为什么要生到这里？啊，刚才有人说为什么要生到这里？你不能怪你爸爸妈妈，你要怪你自己，因为呢，你爸爸妈妈提供条件。但是是你自己的这个叫做有取式，就是有时候我们叫做第八意识，有时候叫第七意识、阿陀玛式，有时是执取，就是执着我们自己为私有，然后呢，这个希望继续生存，所以我们会去找适当的因缘条件在一起， 然后希望再继续生存下去。就像你这个开一间店，然后呢，这个你这个店不是很顺利，让你收账，但是你还有一点点的基金，你就想看找机会呢，又再聚集适当的因缘条件，你想东山再起，是这样子。所以呢，说为什么要生在这里？你不能怪任何人，是因为你自己很执着于这个世界，你自己要来的，父母只是帮助你来而已。所以呢，既然来了，你就，当然你说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人间？但是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们在反悔那过去已经是一事无补。重点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不要再，因为这个呢，这个呢其实就等于无明，这个就等于行，跟这一个是一样的，了解。也就是说今生已经到了这里，我们就尽量不要再掉入无明，你才有办法切断，才不带不轮回生死。所以经典里面我们常说要明相应处，以智慧，明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六根对外境接触的时候，要有智慧去相应，去判断，不要呢就跟着那个感触很喜欢的，就马上就爱其有，自然就过去了。那就造了，就会这个造作来世，这个以后再生存的业因，那自然就继续生存。所以你要控制的就是在这个部分呢，不要用这一个来不要掉入这样这个无明跟行这里去。那所以呢，我们人生其实是很有意义。既然来到这里了，那我们不要说为什么我要继续说人这么苦，已经掉到这里了，我们知道说是过去的无明带我们到今生，我们大家带着你，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无明业障带来的。那问题是要怎么样去改变？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做人呢，我们还很幸运哦，我们是人哦。如果我们身为动物、昆虫、这个恶鬼、地狱的众生的话，那更可怜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觉到非常庆幸，我们是做人。那我们做人呢，那因为我们有上次说我们做人有三个特性，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在这样子轮回当中呢去突破自己。人的三个特性是什么？
贪嗔痴。
贪嗔痴是众生的特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也是众生之一，是吧？我们要发挥人的特性，不要发挥众生的特性的特性特性啊！我们要发挥人的特性，不要发挥众生的特性，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有贪嗔痴。如果我们发挥我们的贪嗔痴，那就会跟动物没两样。人的特性是什么？
会思考，
会思考，
选择。
好，对，会思考，会选择，然后还有呢？那个是意而已，啊？
有智慧，
有
智慧，
有智慧，这个一样，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能够思考，能够有智慧的，能够就是记忆好的教法，提升我们的智慧。有惭愧心很重要，有惭愧心。要能够有觉得我不足，我真的是还有很多的烦恼，有惭愧心才有进步的可能啊。 如果你完全没有惭愧心，就觉得我觉得我很有智慧，我很好，那没得什么叫修行啊，就是要修正我们自己嘛。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非常圆满了，你就成佛了嘛。所以这个太自大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话，那其实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是说这个这个千招益满招损，就是说你谦虚的话你给自己带来好处，你太自满的话呢你给带来自己带来损害，是不是这样子说？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对。所以呢这个惭愧心还有一个是什么？
精进。
精进啊，勇猛精进的力量，就是当我们了解苦恼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自己的烦恼在哪里，了解因果，了解是什么叫做善恶，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随顺因果以及无常的法则去缔造我们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那虽然眼前似乎蛮苦的，因为你一直要在克服自己的习气、自己的坏习惯，然后也要好像必须要放弃一些欲望，觉得修行好苦啊。但是你要想到说，你不去面对、不去调整自己、去克服、去改正自己的话，觉得要放弃这一些享受，要放弃这个要这样子克制自己是很苦的事情，你就放弃的话呢，那你只有更堕落。那你要知道说，你这个你有这么多的欲望，这些欲望只给你暂时的快乐啊。那所以呢，能够忍耐它，然后呢了解，事实上这些欲望只给我短暂的快乐，我可以不需要的，不需要我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你其实苦不苦呢，也在你的心。如果你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觉得不太那么需要了，我很高兴的把它这个不要去参加这个甚至这个 disco party， 或者是我不要去今天这个我不需要每一个礼拜都去看戏啊。如果有些人比如说有的人他每一个礼拜他都必须要去看戏，或者是说每一天都必须要玩电子游戏，然后就是说考试到了不能玩，或者是说有一些说考试到了我的电话全部关掉，那你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手痒痒心痒痒到处想去动，然后你觉得我干嘛这么苦呢，这么苦呢，读书来干什么的。那但是呢，如果你想这个其实没有也无所谓啊，对不对？那你就想说好啊，考试的时候就不要上电脑，不要玩电子游戏，不要去看 Facebook， 最多就是重要的信息看一看，这样子就好， Facebook 就不要去看了啊。那你能够说是应该的啊，无所谓啊，没有也不见得就不能活下去啊，以前也没有这些东西啊。你们中学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吗？对呀、啊，所以以前没有的你也过得好好，为什么现在有了就变成不能没有呢？所以你要想一想，那就好了，不用。那你心坦然接受它的时候，你其实没有那么苦。所以这个苦呢，有的时候不是说啊这个修行很苦，其实在于你自己的欲望。所以有些人持戒持得很苦，有一些人持戒觉得很自然啊，这是我的生活习惯啊。你的习惯就是如此的话，比如说喜欢喝酒的人，你叫他持不饮酒戒，他就很难。那本来就没有喝酒的人，对他来说很容易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修行难还是不难，就看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以及习惯一直把我们跟我们拉扯。如果你不要被他拉扯的话，你是很自然的。所以呢，我们因为有这三个特性，我们呢能够呢去提升自己，我们能够把这个用利用我们的记忆力提升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惭愧心不断地改进自己、净化自己，然后呢，同时呢能够这个 让自己呢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去伤害别人啊，那把它转换成呢不单单是清净，而且慈悲啊，然后还有勇猛啊，我们这个能够有勇猛的力量呢，把它提升呢变成大菩提心啊，那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只有在做人的时候是有，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做人虽然苦，但是也就是在做人的时候我们有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以及机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来生能够能否保住人生啊，那当然就看我们今生的努力，如果我们今生努力的好，对佛法的正见正信能够具足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来生至少能够继续做人啊，那所以呢唯有在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的可以精进努力的去尽量的加强我们的善业以及清净之业，让我们呢在这个轮回当中越走越清净，最后呢能够解脱啊，所以呢人生是很有意义。当然呢你如果说做人跟做这个跟解脱比较起来，当然是解脱好啊，问题是不是说你想要解脱就解脱啊，你要去努力去达到啊。所以既然我们是在这样子的阶段，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的这个阶段，那如果不认清这个阶段来说，我不喜欢做人，做人有什么意义，我希望当菩萨，这不是嘴巴说能够做到的，既然想要当菩萨，我们就要从我们做人的这个阶段开始去知道说菩萨是如何成为菩萨的，然后根据他们所教导的方法去努力才能够成菩萨。所以这是说到人生是有意义的啊，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啊。那所以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发菩提心呢，就声闻菩萨缘觉都要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我们叫做，比如说我们叫做三圣。然后呢，再更进一步的就是要除了能够希望说能够处理能够了脱这个生死轮回，那要更进一步的希望说了脱生死轮回之外呢，还希望呢能够帮助其他的众生也了脱生死轮回，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知道原来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这里转，我现在能够有这个能够透过学习佛法知道说啊，这个因为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在生死轮回，那我现在觉悟了这个道理，我要感念感恩佛陀的教导，佛陀觉悟了他并没有就进入涅槃，他不断的教化我们，希望呢能够这个唤醒我们，希望哪一个众生有缘的根基成熟了，希望他们也能够解脱自在，不要还陷在苦恼当中。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样子的道理，我们要感恩佛陀他觉悟，他不单单这个自己清净自在解脱，他还想到我们苦恼的众生，他也了解到所有的众生都有解脱的可能，都有提升他们的智慧解脱的可能，因为他本身就是因为凡夫慢慢的修行成佛，他示现了给我们一个从人修学这个然后最后成佛的一个道路。所以佛陀降生这个人间，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因为他如果是在天上成佛的话呢，我们会说天人的条件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在天上有佛成佛，那因为天人的条件比较殊胜啊，天人他们可能有特别的功能，所以天人能够成佛，我们人间的人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佛陀不是，他就生在这一个世间，以人生修行而成佛，也就告诉我们他是释迦太子的时候，他的条件是跟我们一样的，虽然他是王子比较有钱而已，但是那是外在的烦恼是一样的， 我执也是一样的，所居住的世间也是一样的。他能够修行成佛，也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修行成佛。所以这是佛陀的慈悲，佛陀的这个慈悲，他希望告诉我们如何修行。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啊，能够像佛陀把这个宇宙的真理、人生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还有种种的修行方法讲得那么样清楚。你想给我们好像在黑暗当中给我们 点亮了这个一盏灯，让我们看清楚。虽然我们现在还没解脱，但是至少我们看清楚原来道理是这样子，修行的方法是这样子。那我现在知道哪一条路可以走，而且那个方向是最后的目标是在哪里，你会觉得生活没有这么茫然。这个是很重要哦。然后所以就像你们要写你们的论文啊，你们说啊，我要这个写论文，开始的话你到处摸索，没有一个概念，慢慢的你摸出一个方向，你说好，我的目标就是我的论文的主题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方法要怎么进行啊，然后这个要怎么去处理我的这些资料，然后你慢慢慢慢啊，这个方向越来越清楚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有种感恩的心。那我们有这种感恩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佛陀他成佛了，他这个不马上进入涅槃，还在恒河两岸不断的教化我们，而且还成立了这个僧团，让佛法从2600年前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恩佛陀他的慈悲，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能够向佛陀学习，希望像佛一样呢，除了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众生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至少就是说即使还不能解决问题，至少知道说烦恼的根本来自我们的贪嗔痴，那在生活当中渐渐的去减少这些烦恼，而不是呢有烦恼不知道它的原因，然后再采用不对的方法去解决，去以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苦恼。啊，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在落入这样子的情况，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比如说有的人他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嫉妒啊，因为他的嗔恨啊，然后他就用报复的方式种种的采取更激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结果是只有把事情越搞越大，然后事情更不能解决。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看透事情的真相。那所以呢有这种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想要向佛学习，希望像佛菩萨一样的，他不单单自己醒来，他醒来了，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他醒来了，原来就是这样子轮转，其实都可以有方法可以解决的。那但是再回头看看，很多的众生还在生死大海当中，这个苦海当中呢，浮沉。所以他希望呢我们一个一个的都能够救上岸去。所以我们说佛陀呢就像在这个噩梦当中醒过来，一切是那么清楚了。然后他在看到还在睡梦当中的我们常常被噩梦呢所纠缠啊，在这个噩梦当中呢感觉到非常的苦恼，那他希望呢一个一个把我们叫起来，所以他用种种的方法。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佛法过后呢，我们了解了佛陀的这个功德，他的慈悲，他的伟大，他的智慧，那我们希望向佛陀学习。那所以这个叫做发菩提心啊。那这个发菩提心呢的人呢，就是他希望呢能够向佛学习，像佛一样的能够成就佛道啊，也能够呢 那成就佛道的目的是在什么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啊。所以呢，这个是发菩提心。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大圣不共法。这个三圣共法呢，也就是这三种人都必须共同要学习的方法呢，就是四圣第八正道。那这五种人都必须要学习的共同的法门呢，就是布施、持戒、禅定。那这个菩萨呢，这个发大菩提心，希望最后能够成佛，像佛，像菩萨啊。菩萨呢最后成佛，那这个因为他跟他这个跟这个声闻缘觉就没有再发进一步的发这个大菩提心啊，他们了脱生死，但是他们没有那种度化众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啊，不是说他不度众生，他就随缘，那菩萨呢就比较积极。那大圣不共呢，也就是说他以这些人声闻缘觉天呢不他们没有学的，他学呢也就是六度四色，那这些内容呢以后我们会再谈。那六度呢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波若啊。然后四摄呢也就是跟人互动的方法，也就是布施、爱语啊，就是说一些这个鼓励人家的话，让人家听了欢喜的话啊，安慰人的话，种种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力行，就是你的做什么事情都想到是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如何帮助别人，而不是像我们呢做什么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要来帮忙吗，这个有什么好处那这个但是菩萨做什么事都是把利，就是从利益他人的角度来想，办一个活动要怎么样去做呢，才让来的人得到利益啊。所以就像你们要办菩提之夜，你们要想说我们要怎么办呢，让这个来的人能够去体会到这个教法，能够欢喜，能够怎么样去做，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你重点是要你的讯息能够达到观众，然后观众能够从中得到佛法的利益，而不是嘿，我们喜欢办这个，我们喜欢这个比较有趣，那个比较有趣。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想，而没有从观众的角度来想的时候呢，那你这个表演呢是为你们自己而表演。那当然你们也是观众之一，你可以以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个衡量，但是呢也要把自己放在观众的立场来去想一想，那这样子的你的策划呢就比较圆满一些啊。所以利他，然后呢第四就是同事呢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做事啊，这个一起做事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们这个慧明寺的理事啊，大家不管是哪一个职位啊，哪一个职位，不管是会长还是组长，其实呢只是说工作上跟他分配一下，真正来说是大家要必须共同一起合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做起来呢就会比较愉快，而且也能够了解每一个工作它的困难度在哪里，就比较会有这种谅解的心。所以如果说，所以有一些如果说那个老板呢他一直高高在上，他完全不了解说下面做事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他的同理心就比较差一点。如果你是从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哎，有时候就是说能够体会到他们工作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他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时间有稍微一点这个延误的时候，你知道哦，这个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种问题，你那种同理心就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呢，而且你跟这个跟大众一起做事的话，人家说哦，老板都跟我们一起做，他们就会做得更卖力。所以要做一个领袖呢，这个 同事很重要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做事情啊。那所以所谓的这个，所以这个是说到有所谓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主要就是因为呢，我们人呢，我们众生的这个，这个根性的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叫法。那所以所谓大圣跟小圣呢，其实差别在哪里？一般呢，我们指大圣是指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部分，那指小圣呢，一般就是指这个声闻缘觉的部分，啊，就是说心还不够大啊。那有这个，这里我们说三圣共法，有时候你会看到，在一些经典里面说二圣人啊，二圣人的意思呢，就是指声闻跟缘觉。啊，就叫二圣人，就是一些名词，你们先知道一下哈。那，所以这个所谓大跟小呢，也就是这个，它所容纳，第一个呢，就是在所谓的大圣呢，它所包含的对象呢就比较广，也就是说，它所容纳的这个要救度的对象呢，是所有的众生，任何的众生，菩萨呢都尽量的要去帮助，所以它包含的众生很多很多。那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教法呢，也的内容呢也特别多啊，因为除了你看，你要知道说它这个是这样子哈，所以就是也就是说菩萨他必须要能够了解这个。三五圣共法也必须要了解三圣共法，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大圣不共法，它在内容上面它包含的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在内涵上呢啊，它是比较大哈，然后这个它的这个教法呢也统摄了一切的这个功德哈，那在。新的动机上面呢，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大圣跟小圣的差别，也就是心。刚才我们说到内容啊，包含的要救度的对象的那个的容量比较的对象比较多，然后教法也比较多，然后另外就是他的动机，他的心啊。那菩萨呢，他要发大菩提心啊。那就是心量要比较大，你要帮助很多的众生，你不能处处想自己。如果你处处想自己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所做的呢就有局限啊。像就我们说，就比如说啊，你到佛堂去，你到佛寺去帮忙扫地。如果你去佛寺帮忙扫地，你心里会怎么想？为什么你要去帮忙扫地？像你们有一些啊，会去当义工啊，或什么？为什么要去当义工？
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啊，
所以你讲大圣跟小圣是那个北传和南传一样吗？是北传南传？
现在大体上是这样子说了，但是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有时候表面上呢，啊，这个我们说北传的是大圣啊，南传的是小圣，但是事实上呢？真正来说，像太虚大师就有说过一句话，他曾经到这个斯里兰卡啊、泰国的一些地方，看到一些这个男团的团体呢啊，办比如说孤儿院啊，啊救度社会的一些困难啊，啊然后再看看中这个北传的呢，天天在寺院里面诵经啊，然后这外面的事情完全不理啊，所以呢，其实真正来说，就是说他就是太虚大师就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南传的呢，有一些呢，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小圣，但是心在行大圣，那大圣的呢，有一些呢，外表看起来是大圣，心所行的呢，却是小圣，啊，所以呢。所以不能够以服装来判断，啊，所以的确也有一些南传法师心量非常，这个救度众生的那种热忱非常的强，然后也有很多北传的法师呢，只顾自己的。
小圣在英文叫什么？
小圣呢，就是说，因为那个字眼本身就给人家一种， 给人家一种贬视的那种感觉。所以本来呢，在这个巴利语言呢，就是 Mahayana 跟 Hinayana， Maha 就是大的意思，那 Hinayana 呢就是小的意思，但是 Hinayana 呢这样子有一点贬视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翻成声文，就不要翻成那个小圣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也不用大圣跟小圣，就南传跟北传这样子，所以就是避免那个大小给人家一种感觉，说好像在贬视对方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就用 Sravaka。 Sravaka 的意思呢就是声闻，透过听闻佛陀的教法而觉悟，而就是发起修学的心。好，那所以呢我们说到呢这个动机哈，所以这个动机呢就是你的心量要够大，你才能够包容这么多的众生，而且在包容这么多众生的过程当中，你那种为他的心，就是说我学佛了，我希望帮助众生，但是你要知道说不是众生每一个就像乖乖给你教导的啦，你要帮助他，他跟你抬杠，他不甩你，他甚至诽谤你，那这个时候就菩萨道这个忍辱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忍辱呢，在六度，我们说这个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个智慧。那这个忍辱呢，在修学菩萨道很重要。为什么？你要你的心，你的发心是要帮助众生。你第一关，如果说众生跟你挑战，你就生气了，你就我不甩你了，你那你还要渡水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忍辱第一关，众生不愿意接受你的教法，那你要想办法，好，这个方法不行，他对我还没有好感，那我要怎么样去慢慢的培养我自己，然后跟他广结善缘，让他渐渐对我有好感了，然后要怎么样善巧的说法给他，让他能够慢慢的接受啊，这个要很多耐心哦。一方面你要提升自己，那你要自己很有耐心的去提升自己，有时候也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性格，那为了要去教化这么样多不同的众生，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就是说不能够太只是固执于你自己的一个方法啊，那所以呢你要能够适应众生，但是当然背后的原则是不能够离开正法，你可以用所以我们说佛陀教化众生，他有所谓的四悉檀，四悉檀就是四种教化众生的方法。有时候他会用世间悉檀，也就是说哎，比如说你是农夫，他就跟你讲田园的事情啊，讲到最后才带入佛法啊。你喜欢煮菜的，他就跟你说煮菜的事情啊，就喜欢做蛋糕的，就跟你说做蛋糕的事情，讲你看哎，这个煮菜啊，这个要放这个要放那个，然后这个火候讲哎，这个我们在佛法有说缘起哈，一切是因缘条件合你看那因缘条件一不对，我们刚才那个火没有搞好，它现在这个弄出来就不对了，你说不是缘起吗？那这样子他很容易明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从他能够了解的角度去说，慢慢的引导啊。然后还有一些说法呢，佛陀的说法有一些是鼓励他们生善心啊，你不要这样子做呢，你看你遭遇到困难了以后呢，要知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怎么行善啊，就是鼓励大家持戒布施啊，种种的这个为人生善的一种说法。还有一些是对峙的啊，比如说他贪心特别强，嫉妒心特别强，就讲一些对峙的方法。但是这一些呢都还是 还没有真正到那彻底。最后呢，就是第一谛呢，就是要能够让他们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佛陀说法呢，它也是根据众生，然后会有不同，但是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所以常常有一些人说啊，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教化众生呢，要用种种的方便，方便是很重要，但是你方便过后，你要有正法给人家。你所以如果你方便过后只停留在方便，你要知道说方便什么，什么叫做方便，不是我们说啊方便一下给我过路这样子的方便。所谓的方便呢，真正来说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真正来说是从般若过后再起方便的，它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常常随便用的这个方便呢，很多人说啊方便啊随便没有关系给他这样子这个是其实是善巧引导的啊，善巧引导。但是呢，我们善巧引导引起他的兴趣之后呢，还要慢慢的引导他进入学习佛法。否则的话，比如说有些慈悲心强，我们鼓励他做一些善事，然后呢就停留在那里，没有再进一步的给他一些佛法的话，有时候他遇到烦恼，因为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就是事事顺利的，遇到烦恼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就会起退堕的心了。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吗，先以欲勾牵，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常常说没有关系啊，给他一些甜头引他进来，这样就好。引他进来过后，你还要给人家什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团体，比如说用唱歌的啊，用种种比较有趣的东西吸引人家到佛寺来，那是好事。但是吸引过来过后，你要给他们什么？因为吸引进来过后，最终的你要给大家的是法。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叫做，所以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没有这个的话，你这个先以欲勾牵，要停留在那边，就它就停留在那个欲上面了。所以这个就是用他有兴趣的方式把他接引他引导他引起他兴趣，但是呢引起他兴趣过后，就是把他引进来过后，或者是能够引到他愿意听你的话，你要给他佛法，希望能够进入，能够给他佛法。这个否则的话，你停留在表面的，他还是不能够得到真正佛法的利益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办种种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有趣啊，请大家来 potluck 吃饭种种的，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一点点，每次一点点都好，但是不离佛法。那慢慢的大家常常参加过后呢啊，每一次都熏习到一点点，熏习到一点点，他也带回去一点的一种好处，那我们办这个活动就不失去它的意义。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你办的一个活动呢，办久了过后，你觉得我们到底办这个来干什么，就天天吃了然后大家回去有什么意思。那我们是借助这个吃的活动能够吸引很多人来，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来了过后呢，我们不是说在做生意，但我们吸引他们来了过后，我们希望跟他们分享一点的佛法。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觉得说啊，我们办这个活动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子呢？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有时候就想 我们天天攀这个 potluck 是干什么的？就大家聚一聚，当然 friendship bonding 都很好，但是我们是佛教社团啊，那我们到底要给大家什么呢？对不对？那所以呢，能够就是当然有一些是比较这个尤其是年轻的，那大家有一些这个能够建立友情，大家喜欢在一起，这个到时候要一起做事呢是比较好合作，这些都是很重要。但是在好合作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有一个认同，是我们大家都是来这里学习佛法的，我们是为佛教，我们为学习佛法，为向佛陀学习而来办这些活动。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些活动当中呢，你自己得利，别人也得利，这些这个就很重要啊。所以呢，菩萨呢，他用种种的方法，那他发心要这个，所以他的心量要大，他学习的范围很广。为什么？什么都要学，因为你遇到不同的众生，你的技巧越多，就是你的技能、你的能力越多，你能够帮助的众生也就越多。如果你又会画画，又会唱歌，又会这个电脑，又会这个写作，那个英文又好，中文又好，种种的，你发现到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因为很多就是在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这个能力啊，你去帮助，然后这个人以后就很喜欢听你的话。就是说，以后就是跟你比较友善吧，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菩萨，我们刚才说大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所要学习的范围，只要是世间的一切善法都可以，只要你的目标是为学习佛法的话，世间一切善法都会可以变成你的这个帮助众生的一个技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说有一些人呢学习佛法，然后说我要专门学习，我是专门学习佛法，然后呢尤其是希望了脱生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学了，我现在就是赶快就是禅定，我要赶快了脱生死，他就不会想要去学习其他，因为他觉得跟生死无关。所以很多大圣的修行者就是说修学所谓北传的有一些也这样子我们现在这些都不要管了，我现在了脱生死，能够赶快这个往生净土再说吧。所以这其实就变成没有真正的发大心啊。所以但是呢，要能够这个学习很多的技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基础，也就是佛法啊。所以我们说菩萨要在五明中学五种学问啊。菩萨有五明，什么叫做五明？也就是第一个呢，第一个叫做什么？第一个叫做声明，声明也就是语言文字，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就刚才所说的，如果你又懂日文，又懂韩文，又懂英文，又懂中文，又懂英语文，懂懂文的话，那你会发现你真的你多几个语言就真等于多几个工具啊，对不对啊？所以而且这个声明，你看我们这个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是语言沟通，如果你的 public speaking 很好，你的这个表达能力好，你就能够摄受人啊。有些他自己修行很好但是不会说，那就是说很难跟人家分享啊。所以这个声明是一个工具，所以菩萨修学呢声明很重要。然后呢还有什么声明，然后一方明，也就是懂得一些医药的一些常识啊，这个对别人也有帮助啊。所以呢比如说你对医生啊、中医啊、西医啊都好啊，针灸啊、推拿啊等等的，你会发现啊，这一个对别人都很有帮助啊。那这些呢，都 都可以可以学哈、啊。然后呢，声明、一方明，还有工巧明。工巧明就是，比如说，你电脑啊，你会这个敲敲打打，这个钉钉木匠啊啊，你会修理剑啊，这些你会修理水喉啊、水管啊，这些其实也很方便的啊。啊，你的 flat 的那个漏水了、滴水了，有同学说我会，我就是转一转，然后跟你换一个塑胶片下去，它就好了，很方便啊，对不对？其实所以你就不用说一直要什么都要找人，然后这个呢，工巧啊，电脑，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啊，那有电脑坏的时候啊，有同学会，你看你们都是找同学来帮他处理啊。那所以呢，这个工巧明，然后如果你同学常常帮你处理电脑，你会发现到他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你也会需要去帮忙他，对不对啊？工巧明，然后还有呢就是英明。英明是逻辑学。英明呢，因为佛法呢其实是蛮就是说其实是蛮，它是非常庞大，而且它是蛮系统性的，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头脑这个思维模式呢是很凌乱的呢，有时候就学习起来呢就比较不会掌握重点啊。所以这个英明就是逻辑学，就像我们刚才说啊，这个因为这个像因果，因为做什么会造成怎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因果的法则，这个无常缘起，所以你知道了这些概念哦，配合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性，然后要怎样造怎样的因去得到怎么样果，这些都是属于逻辑的一种思考啊。如果有的人就没有办法这样思考的时候，你跟他说你应该是要行善，什么叫做善事，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又觉得这个是善吗不善呢、啊、他没有办法去连贯那一些问题哈。那所以逻辑思考很重要，第一个是让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很有系统性，另外一个你在说法的时候，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在解释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也好理解你说的，如果你说的乱七八糟的时候，人家也很难理解你的重点是什么啊。所以英明，然后第五呢是内明。内明就是佛法，当然这个内明是最重要，也就是说要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为基础过后呢，再学习这一些来去帮助众生。所以你可见呢，就是说菩萨他的学习呢的范围可以很广，只要众生对众生有利益的他都可以学，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就是学习佛法，然后呢怎么样帮助众生去学习佛法，然后呢其他的都是工具来的，都是可以去学啊。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刚才说到大，好的，要学习的范围很大啊，其实是什么都可以学，只要是好的事都可以学啊。学了，只要你的目标是为了学习佛法，为了帮助众生，你会发现它都会用得上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菩萨他的发心呢，我们刚才说他包含了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说菩萨常常不舍弃众生，他不忍心看哪一个众生受苦，他哪一个众生他不会说哎，这个众生真的很难搞，我不要理这个了，他不会的，每一个众生他都不愿意舍去，不愿意让他们在苦恼当中，不舍另外任何，不轻易的放弃另外众生。然后还有人常常是说啊，这个小圣的需要就是持戒，大圣的这个持戒可以很通融的啊，还有就是小圣的呢就非常的这个简朴，大圣呢都比较随便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菩萨呢他必须要有真上心， 也必须要有处理心，还要有菩提心，要有三个心都要有，并不是说菩提心就没有处理心。你如果有你有向佛学习的心，有帮助众的向生的心，你没有处理心的话，你的菩提心不能做得好，因为你会染着自己啊。有处理心，就是所谓处理是什么？处理烦恼啊。所以有的人说啊，出家，出家是什么？出烦恼之家，不是剃头而已。剃头这个是形象，有时候要看你个人的因缘条件，外在的因缘条件，这个成熟与否。但是你的心要能够出家，也就是心要能够出离，能够对一些看到的这种世间的事情，你能够，第一个就是说能够了解，其实不需要那么样的染着。第二呢，就是要能够处理烦恼之家，让自己的烦恼能够减轻，烦恼能够断除，你清净自在，你身心就出家，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菩提心如果没有处理心的话，你没有那种出烦恼，然后能够了解无常缘起的道理的话，无我的道理的话，你在帮助的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呢并不能够做得很圆满，因为你会被自我这个障碍了。所以那时候所做的善事呢，很多人说啊，我这个发菩提心，我帮助众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处处想啊，我到时候这样子做有多少功德，为什么做了这个人家都不回报。其实呢，以为自己在做菩萨事业，但是事实上自己所发的心呢，其实是人天福报的心，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想我这样子做到底有什么功德。所以因为有的人做了很久过后呢，他常常说我是发菩提心的，然后呢遇到家里有事情的时候，师父，为什么我做这么多善事，我的家里还是这样子呢？换句话说，他潜意识里面他是想说，我做了这么多善事，我的这个是应该回馈到我的家里去的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潜意识里面其实是人天在求人天福报的啊，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呢，要能够做得好，要有处理心啊。那当然菩提心呢，除了处理心啊，真上心，那当然这个大悲心很重要啊，悲悯众生的心很重要。没有悲悯众生的心，我们就像我们说这个像佛陀会觉悟了过后还会去帮助众生，也就是他怜悯众生，了解众生能够了都有解脱的可能，所以他不忍看众生在苦恼当中，所以他要帮助众生。所以我们说没有佛陀的悲心，没有今天的佛教。不是因为佛陀的悲心他不会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他就是因为看到动物互相残杀，看到生老病死，他感到难过。为什么众生要互相残杀？为什么大家不能和乐共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那同时生老病死，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自由自在快乐，永恒的快乐，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就生老病死？这是每一个人都不想面对的。所以他觉得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人生是如此，所以他毅然离开王宫。他离开王宫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那也是因为他的悲心。否则那时候他身体健壮，生活舒适，他何必离开王宫呢？那他离开王宫寻找真理觉悟过后呢，他也可以进入涅槃自由自在，但是他这个觉悟过后呢，他还这个在人间呢这个继续的生存，继续的帮助众生啊，45年，他知道他最后这个身体败坏，进入这个大波涅槃。那所以呢，所以这个 如果不是佛陀的这个悲心，就不会有今天的佛法。而且不单单是他的悲心，还有他的智慧，他还成立了僧团，就是让当时跟他有缘的人能够得度，也希望后世以后的，就像我们现在跟他没有那么亲近的缘的，也有得度的因缘，这可见他的悲心啊。所以呢，这个大悲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菩提心包括了真上心、处理心还有慈悲心。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菩提心呢包括了慈心、身心跟大悲心。所谓慈心呢，也就是能够老实的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啊，能够就是直心，也就是说你的心不歪曲，你知道吗？这个歪歪曲曲的心呢，这个也就是头脑古灵精怪啊，常常想说，哎，这个我要怎么样找捷径哦，让这个因果看不到我的烦恼，然后呢，然后觉得说自己，是，这个自己这个明明有很多的骄慢心，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嫉妒心，但是呢，用种种的方法掩饰自己，然后呢，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事，那这个就是不能够老实的看到自己的烦恼，这个直心很重要。学佛不能执心，不能看到自，不能够老老实实看到自己的程度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这个修行呢就很难了，因为我们就会一直覆盖自己的弱点，覆盖自己的弱点就不叫做修行了，啊，所以这个执心了过后呢，然后能够。尤其，所以我们刚才说要有感恩佛陀的心，感恩佛陀的心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很惭愧自己啊。你跟佛陀一比，你就感觉到佛陀这么样的慈悲，这么样的智慧，这么清净，我还有这么多的烦恼，你就会很谦虚的看到自己的心、自己的问题，然后就发起一个这个一个诚恳，这个精进学习的心，那个就叫做身心向佛陀学习的心。这种诚恳很深刻这个像热忱向佛陀学习的心，然后这个有这种深刻向佛陀学习的心，你就可以感觉到佛陀的这种对我们的恩德，佛陀对众生的慈悲，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向佛陀学习发大悲心，那这样子呢，处处以佛陀为我们的模范，那这样的话他就成就了我们的菩提心。好，所以呢，这是说到菩提心。那刚才也说到这个菩萨的发心啊，这个是主要是菩提心。那什么样促长我们的菩提心呢？那我们说这个像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说，这个激发我们菩提心，这个能够要向佛菩萨学习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也就是说，这么好的教法，我们不愿意看到它渐渐的衰败下来，我们不愿意见到正法越来越模糊。最后呢，到最后五千年过后呢，没有人知道佛法，只知道佛陀只会在拜，没有法，那帮助不了人。佛法之能够帮助众这个佛陀要帮助众生，是靠他所说出来的法。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个正法呢不断的延续，希望说以后的众生，就像佛陀时代他成立了僧团，让僧团一代一代的把佛法传递到我们今天，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听闻到佛法。那今天的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我们是佛教徒，那我们希望说尽我们 啊所能够做到的一个能力，去把这个好的教法，佛陀正确的教法能够传递下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那所以呢，这个不忍圣教衰，说我们就要发菩提心，要好好学习佛法，好好学习佛法，增强自己的正知正见。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这个延续佛陀的慧命的过程当中，能够尽我们的一份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就是慧命社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啊。这个所以师父命名慧命社，就是续佛的慧命，所以大家不要这个让这个慧命社的这个方向走偏了，然后去开始教导一些人家似是而非的教法的时候，那就非常对不起我们的前辈了。那所以呢，这个维持佛陀的正确的教法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要用一些方法来这个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但是我们要记得刚才所说的，先礼一勾牵，后令入佛智啊，这个不能忘记。那另外就是，所以有一些人他发心就是不忍这个圣教衰，所以他发菩提心，要好好的学习佛法，让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能够帮助众生。那有一些是严重生的苦，众生太苦了，还在苦恼当中，明明有解决的方法，怎么他们不知道呢？所以他要发心学习，然后要希望能够更好的去更有效的去帮助众生，而这样子而发起菩提心。那所以呢，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会可以鼓舞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的差距呢，就在于其实重点在这个心量的大小啊，那还有学习内容的大小，要度的众生的大小啊，那所以而不是在于这个服装而已啊。好，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啊，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